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二章，地中海、黎凡特和中欧，公元前1100年到前800年。在希腊本土的宫殿体制终结后的一段时期里，许多定居点和宗教场所仍有人使用，然而整个爱琴海地区却进入了以前人们所说的希腊黑暗时代，其特征是宫殿体系的彻底崩溃，对外交流及人口广泛迁移的停止。黑暗时代这个说法已经过时，因为根据我们现在对这一时期的了解，这样的表达语气过于消极。我们应当更加中立地谈论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这段过渡时期。在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地区，这一过渡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其最早的阶段被称为铁器时代早期，是本章所要讲述的重点。从组织方式和对外交流方面来看，铁器时代早期的世界远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但是到了这一时代末期，对外交流的水平再次有所提高，尤其是和近东的交流。这里我们将把爱琴海、意大利和中欧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一起考察，将它们与近东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要想理解这一时期的情况，优卑亚岛上的勒夫坎蒂遗址是最佳的出发点。这处遗址得名于现代的一个村庄，位于优卑亚岛西海岸的中间地带。至少从公元前2400年起，这里就有了一个定居点。在宫殿时期，它受到位于底比斯的阿马林索斯宫殿的支配。该宫殿位于勒夫坎蒂以东大约15千米处，在底比斯的线形文字壁泥板中曾被提到。到了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包括底比斯在内的宫殿体制的崩溃，勒夫坎蒂繁荣起来。在公元前12世纪，这里至少两次受到暴力破坏，但是都很快得到了重建。在一座探入大海的小山上，即今天被称为色洛波利斯的海角，有一个占地约7公顷的繁荣的大庄园。铁器时代早期，人们继续生活在勒夫坎蒂，直到公元前8世纪末。至关重要的是，宫殿体制崩溃之后，在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并没有出现断裂。铁器时代早期一词对于勒夫坎蒂来说十分贴切，社会高层人士已经获得了新的冶铁技术，在该地武士们的坟墓中发现了铁制刀剑和矛头。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在2006年至2008年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座长12米、宽 5.5 米的巨大建筑，是公元前12世纪建造的。在公元前12世纪后期被重建之后，其长度至少有15米，宽度至少有8米。这想必曾经是勒夫坎蒂第一个名门望族的居所。2006年至2008年的发掘还发现了一堵复杂的双重墙的一部分，这堵墙建于公元前11世纪或公元前10世纪，似乎是用来标志定居点入口的，其前面堆积着一些遗世的遗留物。勒夫坎蒂居民的墓地也极为重要，对于考古发掘工作来说，在同一个地点发现同一时期的房屋和墓地是很难得的。在勒夫坎蒂，我们能够研究比较生者之地和死者之地。墓地位于住宅区以西约500米的山坡上，从那里能够俯瞰位于色洛波利斯的定居点。那里至少有5处独立的墓区，有193座坟墓和104处火葬堆，占地约5公顷。从铁器时代早期起，这里就被用作墓地。这个山坡上并没有更早的坟墓，这表明和来自色洛波利斯的证据相反，勒夫坎蒂的定居点此时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随葬品最丰富的墓地位于山顶上的图姆巴。公元前950年前后， 图木巴所在的这块区域被平整好，在中间位置挖了两口竖井作为一男一女的坟墓。男人在柴堆上被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一种特殊的布料包裹起来，放入一只有两个把手的青铜罐中。这是一件在那之前100年从塞浦路斯进口的珍贵物品。这只青铜罐被放置在其中的一口竖井中，一起放进去的还有特制的铁器、一把剑、一只矛头以及一块磨石。青铜罐旁边的木棺中安置了一个女人的遗体，可能是这个男人的妻子。她身上有大量的黄金首饰，其中一个黄金吊坠是一件年代更久远的宝物，可能是从叙利亚进口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700年。他的头边放置着一把象牙手柄的铁刀，这里放了把刀，男女二人可能在同一时间下葬，女子并没有被火化。这些事实都表明她很可能是被杀或自杀的，目的是给她的丈夫陪葬。另有四匹马被献祭，他们的尸体被置入另外一口竖井中。这些随葬品与此前几个世纪的截然不同。在青铜时代后期，武士们的葬礼与其他葬礼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之处，仅仅是有的坟墓中有武器，有些则没有。相比之下，在铁器时代早期的图姆巴以及其他地方，武士们的葬礼远比其他同代人的葬礼奢华。勒夫坎蒂的武士们是铁器时代早期社会的精英阶层，在铁器时代早期武士的葬礼上，杀死马匹以及在许多情形下故意毁坏武器，都是为了炫耀家族财富，表明这个家族有条件破坏或摧毁价值连城的物品。同样新颖且引人瞩目的是图姆巴坟墓里埋葬的那些稀有而珍贵的古董，这些宝物把这个家族和久远的过去联系起来。最后，在图姆巴坟墓里，男人和女人的入葬方式不同，这是性别差异的新标志。这个女人有奢华的随葬品，体现出这一时期上层家族中女性地位很高。与此相似，在大约公元前850年的雅典中心也有一些奢华的坟墓，其中最早的属于一个女人。在她火葬用的柴堆上有几十个被打碎的精美器皿，她的骨灰与精美的珠宝一起被放置在一个华丽的陶器里，紧靠她的是一只用粘土做成的箱子，顶上有五个粮仓的模型，这象征着这位女性的财富来源。图姆巴坟墓很豪华，还有祖传宝物随葬，说明葬在此处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当时社会的领导人物。在猜测他们的头衔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巴西留斯一词。在麦西尼时期，巴西留斯指的是地方官员，但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他指的就是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贵族了。葬在图姆巴的人肯定地位高贵，可以以此来称呼。在图姆巴的墓葬和后来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屠杀马匹，将遗体火化，将骨灰用昂贵的布料包裹后，放置在一个特殊的金属容器里。这些相似之处以及与此前青铜时代墓葬之间的差异表明，荷马史诗的素材并非源自宫殿时代，而是源自它所处时代之前被称为黑暗时代的那几个世纪。两个竖井墓穴之上建有宏伟的建筑物，进一步说明葬在图姆巴的人地位很高。高约 1.3 米的碎石基座上曾建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墙壁用泥砖砌成。这座建筑物有一个门廊、一个前厅、一个中厅，在过道的两侧分别是两个竖井和两个小房间，此外还有一个拱形的房间。拱形房间外面环绕着一个走廊，这可以从曾用来支撑屋顶的柱子留下的空洞看出来。整个建筑一定参照了住宅的形式，但据我们所知，它比当时希腊的任何一座住宅都大得多。它的长度是公元前8世纪百尺神庙的一半，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700年间的500年里，它的确是希腊世界已知的最大的建筑。 该建筑尽管规模庞大，但可能从未投入使用，并且在建成后不久就被拆除了大部分。所幸随后在它上面堆起了一个巨大的土丘，这才为考古学家留下了石头基座和 1.5 米高的泥砖墙。尽管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物有时被称为英雄祠或祭祀英雄之地，然而无论是在被拆毁之前的建筑物之内，还是在后来堆起的土丘之上，都看不到向逝者敬献贡品的迹象。这个土丘仅仅是这场盛大葬礼的标志。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土丘东面建筑物曾经所在位置前方的区域被用作一些格外富有的男性与女性的墓地。后来被埋葬在图姆巴的这些人希望把自己表现为最初埋葬于此的夫妇的后裔，以此维护他们勒夫坎蒂名门望族的地位。对于勒夫坎蒂以及希腊世界其他几处遗址这些非比寻常的变化，需要放在整个近东世界的背景下看待。建立于公元前第2000年中期的近东政治体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结果无论在何地，有关这一时期的书面记录流传下来的都很少。和现行文字壁一样，近东的书写系统和书写方式与特定的宫殿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随着这些体制的崩溃，这种书写方式也宣告终结。埃及边界的相对稳定可能表明了整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安定。其实直到公元前11世纪，埃及实际上都被两个统治者分而治之，一个是在尼罗河口附近坦尼斯的国王，另一个是在埃及中部底比斯的大祭司。利比亚人经常从西部对埃及发起侵袭，事实上他们曾成功夺取埃及的王位，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王朝。埃及学家称新王国灭亡后的350多年为第三中间期，这一时期的埃及动荡不安，埃及缺乏稳定统一的政府，在公元前11世纪失去了对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虽然在公元前950年和公元前850年之间，他重新建立了和这一地区的联系，在一连串灾难性的内战以及南部努比亚人的攻占之中，这一时期宣告结束。小亚细亚中部的赫梯王国也经历了长期动乱，虽然它在公元前第2000年后半期曾经是近东的主要国家之一，但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个王国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在前赫梯王国的东南部有很多小国，其中一个的都城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加基米施，这是一个有城墙的巨大城市，面积约110公顷。这些各自为政的新生国家自认为是赫梯王国的继承者，事实上现代学者称他们为新赫梯诸国。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借用之前赫梯国王的名字，声称自己才是赫梯王国的真正继承者。其中一位国王还模仿过去的赫梯国王，自称为大国王。在公共雕塑中，他们继续沿用赫梯人用过的形象，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赫梯人的语言，却在赫梯象形文字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字系统。这些新兴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并没有统一，但是依然十分繁荣，这部分要归功于乌拉尔图王国与地中海国家之间利润丰厚的金属交易。在之前赫梯王国的中心地区形成了名为弗里吉亚的新王国，其首都在戈尔迪翁。到了公元前8世纪，弗里吉亚的势力向东扩张，一直延伸到之前赫梯王国的首都哈图萨。同时代的亚述文本中提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木什基人的国王米塔，他就是后来希腊传说中那位著名的点石成金的米达斯国王。随后在弗里吉亚王国西部产生了以萨迪斯为中心的吕底亚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吕底亚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到了公元前7世纪时， 随着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王朝的诞生，他的势力增强了，并最终对小亚细亚西部的所有希腊城邦称霸。吕底亚人还声称他们才是意大利半岛伊特鲁里亚人的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受到来自西面势力以及南方巴比伦的多次入侵，公元前第二千年时，一度辉煌的亚述帝国被大大削弱。在公元前105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关于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十分缺乏。但是，从公元前10世纪中叶起，亚述人再度支配了整个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就是所谓的新亚述帝国的开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亚述进一步向西扩张，而这将对黎凡特沿海地区的海洋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随着埃及、赫梯和亚述三者之间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的黎凡特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状态。位于现代黎巴嫩的铁器时代的城市，比如推罗、西顿、比布鲁斯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是早期青铜时代城市的直接继承者。所有这些城市都坐落于地中海沿岸，其中几个在近海的岛屿上，高大的山脉使其免受内陆动乱的影响。当地的居民自称迦南人，圣经也这样称呼他们，但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人。这个名字可能是从 Phoenix 一词衍生而来的，在希腊语中，这个词意为紫色，因为腓尼基人十分擅长生产紫色燃料，而在古代世界，紫色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现代学者沿袭希腊人的说法，用腓尼基人一词来称呼那些住在现代黎巴嫩区域没有被以色列人逐出的迦南人。公元前10世纪和公元前9世纪，在拥有强大海军的推罗的领导之下，腓尼基人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势力，和南面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贸易上的往来，其贸易网络向南一直延伸到红海。公元前9世纪，他们的势力范围又开始向西扩展。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国诞生了。尽管当时的以色列只是黎凡特几个挣扎求生的小国之一，但是对我们来说，它的兴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圣经中对这一过程的漫长叙述构成了欧洲历史遗产的核心。在文化记忆的创造方面，圣经叙事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圣经的前五卷及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讲起，讲到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并在旷野中流浪40年。这部分内容以摩西之死为结局，此事之际，他从尼波山顶俯瞰应许之地。在约书亚记、史诗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中，这个故事继续展开。对我们来说，这部分叙事尤为重要。这些文本的组织过程极其复杂，但是一般认为这段历史的第一个版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20年，第二个版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50年，即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期间。因此，圣经这几卷对以色列国形成过程的叙述，并不是对同时代事件的客观讲述，而是一种回顾式的讲述，带有其独特的神学、政治和社会用意。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人征服了应许之地迦南，而这也引出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约书亚记的前12章讲到，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以色列人从东面渡过约旦河，一举征服应许之地。然而，士师记的前几章提到，完成征服的是若干独立的部落，而不是统一的以色列。尽管如此，两种说法都把以色列人的到来表现为一次军事征服。一个世纪的发掘工作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圣经叙事的评价，但是对这些史料的解释有很多争议。这些困难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学者个人的宗教动机，部分是因为把考古证据与历史叙事联系起来，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对于长时段的文化过程，考古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但是它不大擅长阐明特定事件的历史。尽管有些历史学家主张考古证据证实了圣经中提到的征服模式，但其中有某种诡辩的成分。在约书亚的号角声中，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这个故事人们很熟悉，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案例，因为据说耶利哥是约书亚渡过约旦河后征服的第一个城市。20世纪30年代，在耶利哥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堵在毁灭性的火灾中倒塌的巨大城墙，发掘者认为这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那堵城墙。遗憾的是，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发掘表明，这堵墙的最后阶段可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左右，比圣经中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现在似乎已经很清楚，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耶利哥是一个相对较小、防守薄弱的地方，并没有大型的城墙。从公元前14世纪后期到又有人定居的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耶利哥的考古证据一片空白，而以色列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在此情况下，很难将圣经上的讲述与考古证据对应起来。至于附近据说被约书亚征服的城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以耶利哥西北部的爱城为例，约书亚既生动描述了他被攻占的经过，爱城遗址保存完好，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公元前3000年后期，爱城被毁，然后遭到废弃，直到公元前1150年前后，在这片公元前3000年的定居点废墟上才建立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而到了公元前1050年前后，这里再次被废弃。据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近日。这个故事之所以会产生，似乎是因为在约书亚记成书的公元前7世纪，爱城依然是一片废墟，满目苍凉。当以色列人来到迦南时，这个据说被约书亚摧毁的繁华之地，实际上已经荒废了千年之久。对这一区域的多年考古调查显示的情况，与圣经中讲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发生的不是联合起来的军事征服，而是一个长期的和平定居过程。这一过程从公元前12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1世纪。最早的以色列定居点位于少有人居住的山区，就在耶路撒冷的北面。耶路撒冷南面的犹太从公元前10世纪以后才开始有人定居。如果这一证据可靠的话，那么公元前7世纪的圣经叙事就是将一个缓慢和平的过程变得更具戏剧性了。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服从耶和华旨意的重要性。在圣经中，以色列人在这一地区定居的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士师时期，其后则是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大卫的统治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010年到前970年，所罗门则是从公元前970年到前930年。圣经对他们的统治进行了高度理想化的描写。遗憾的是，关于公元前10世纪考古学证据依然非常少，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圣经的讲述。虽然有怀疑论者对大卫和所罗门的存在提出质疑，但仍然有几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圣经中对这两位统治者的描述是有历史内核的。首先，在加利利北部的但城，人们发现了一段阿拉米语的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50年前后，上面就出现了大卫的名字，说大马士革的国王吹嘘自己战胜了大卫之家的王和以色列的王。从这段铭文可以看出，大卫是犹太一个王朝的创始人，是一位征服者，而在犹太的北面还有以色列的另一个王朝。其次， 列王纪上所描述的所罗门圣殿形式和在考古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的一种神殿相一致。这种神殿出现于公元前1300年至前800年之间的黎凡特，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再次，根据列王纪上的记载，在所罗门去世之后，也就是罗波安的在位期间，埃及法老示撒对犹太发动了一次入侵。在公元前925年前后建造的埃及卡纳克神庙群中，有一段法老舍顺克一世的铭文，上面也提到了这次入侵。来自埃及的这段证据强有力地证实了圣经中的说法，表明列王纪上的作者能够接触到公元前10世纪的王家编年史。假如作者提到大卫和所罗门时是在讲述一个传说，在讲到其后罗波安的统治时却突然转入历史，那就太不可思议了。最后，列王纪上提到一位推罗王西兰和所罗门是同一时代的人。根据后来出现的一份显然很精确的推罗列王表，就在这一时期的确有一位名叫西兰的国王，这表明这部分内容是符合事实的。那么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总体看来，圣经中关于从大卫开始的这段时期的讲述，可能大致脉络是正确的。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将其作为新建立的王国的首都，他把约柜迁移到这里，并且可能筹划建造一座圣殿，试图把对耶和华的崇拜集中于王室的庇护之下。后来，在大卫的城市以北200米处的一个山顶上，他的继承者所罗门建造了这座神圣宏伟的宫殿。考古证据十分匮乏，因为圣殿的遗址后来被派作他用，即使有一些证据，也很可能被埋在圆顶清真寺的地下了。由于山顶相当狭窄，为了建造圣殿，所罗门砌筑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平台。这个平台的面积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不少于5公顷，大约和当时定居点其他部分的总面积相当。在设计风格上，这座圣殿和早期迦南人的神庙很相似，但是规模更大，更加宏伟，因此需要大量的当地劳动力。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所罗门与腓尼基人合作开发通往南方的贸易路线，因此他能够为圣殿的建设聘请腓尼基的工匠，购买最上等的木料。尽管如此，这座圣殿和这一地区此前建造的任何一座神庙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像所罗门据说曾经宣称的那样，这座圣殿是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的。尽管此前和此后，近东的神庙里通常都会有神像，但所罗门的圣殿却是为耶和华之名建的，里面并没有供奉偶像。圣经回顾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时，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这种叙述在王国瓦解和所罗门的圣殿被破坏之后最终定型。我们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在公元前10世纪，犹太教的各个方面都已经牢牢确立，就连圣经的讲述本身也明确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主要的宗教改革被认为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当时约西亚王对其他形式的崇拜采取了激进的行动，下令要庆祝逾越节。自从世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太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个一带而过的句子提醒我们，犹太教的制度是长时间逐渐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的改革或革命的结果。虽然大部分圣经文本并未表明这一点。